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将在亚特兰大进行2024大选年首场总统辩论。辩论前夕，拜登的内阁成员举行了为期两个礼拜的巡回演讲，宣传政府经济成就。拜登政府亦接连推出降低美国人生活成本的新计划。礼拜三，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谭登宣布一项新计划，通过惩罚那些药价升幅超过通胀率的制药公司，暂时降低一些老年人处方药的自付费用。谭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削减法，老年人就完全暴露在大药厂的加价面前，束手无策，但现在不会了。礼拜三公布的药品将在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降低 B 部分共同保险费率，相关药品包括百时美斯贵宝公司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细胞疗法 Abecma， 以及辉瑞公司治疗某些淋巴瘤的靶向药物 Adetris， 还包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和辉瑞公司的 Passive，这个是一种治疗晚期膀胱癌的癌症靶向疗法。礼拜三，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入面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接受闭门审讯。几个钟头后，俄罗斯再次向美国发出交换囚犯的信号。去年三月，格什科维奇在为《华尔街日报》进行报道时，被俄罗斯安全局以间谍罪逮捕。格什科维奇本人、他的雇主和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格什科维奇的案件和证据程序规范和法治无关，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利用美国公民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白宫表示，俄罗斯正在利用格什科维奇作为谈判筹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礼拜三对媒体表示，我们一再强调，美国政府既然对他的命运表现出这么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行动，他们就应该认真考虑通过相关渠道在华盛顿收到的信号。对于这个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说，我们不会公开谈判。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默在一场调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政治战颠覆美国社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很多联邦政府部门无视中共的罪行，甚至为中共辩护。在听证会上作证的都是前政府官员。科默表示，在华盛顿之外的美国人很容易识别中共的本质，即中共是一个奴役中国人民并试图摧毁美国的威权共产主义政权，但是很少有联邦机构认识到，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发动一场咄咄逼人的政治战，一个不发一枪就削弱我们国家的战略。科默还表示，太多的美国官员无意识到他们已被中共的精英俘虏策略所捕获，下意识条件反射性地否认中共政权的真相。一些官员甚至为中共的行为辩护，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共正是监视美国人，加剧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死亡的芬太尼危机，摄取商业秘密以扼杀美国创新，骚扰敢于反对政权的中国学生，威胁美国的能源网和关键基础设施，渗透美国的粮食供应等等。礼拜三，意大利警方宣布破获了一个人口贩卖网络，该网络利用豪华轿车将中国人偷运到意大利，然后没收他们的护照，将他们作为劳工进行剥削。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9名涉嫌人口贩卖网络的成员，并查出77名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女性，还有一些年龄在15至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蛇头要这些移民伪装成毫无戒心的亚洲公民，衣着光鲜，行李不多，并乘坐豪华汽车，并在意大利生活多年，并讲意大利语的中国公民驾驶。 警方调查发现，呢啲偷渡嘅中国人先系成批飞往海尔免签入境嘅塞尔维亚等欧洲外围国家，然后坐车到达意大利国境线。佢哋被带到威尼斯附近嘅一个安全屋，再被送往意大利各地或其他欧盟国家。偷渡组织喺安全屋没收咗佢哋嘅护照，要佢哋喺一个无限期工作嘅场所做嘢，直到偿还偷渡旅途所欠嘅债务为止。礼拜三，美国国务院发布咗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该报告揭露咗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他宗教团体嘅迫害。该年度报告点名中共当局继续严酷打压宗教、少数民族同信仰团体，其中提到2023年有188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报告仲再次提到咗中共对神韵艺术团嘅攻击。该报告喺描述神韵时话，好多演员都系法轮功学员，除咗中国古典舞之外，有啲舞剧仲描绘咗当今中国对法轮功学员嘅宗教迫害。神韵艺术团以展示中共之前嘅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自2006年成立以嚟，一直系中共政权嘅攻击目标。喺五大洲20多个国家进行巡演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巴士多次被破坏，亦有演出场馆在收到中共官员的威胁信之后，因为担心经济与外交后果，在最后一刻取消神韵的演出。在报告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份报告推进了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尊重宗教自由和加强其他权利，例如自由发言、和平集会、参与政治的权利。
礼拜四，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再度批评中共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他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对中欧关系作出了误判。白恩斯说，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在有关目前世界和平和欧洲自身团结问题上所展现的核心价值。他说，欧盟现在对中共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欧盟和北约都将中共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拜恩斯前一日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严厉批评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是一个重大错误。他礼拜四强调，中国没有展现出一个中国立场应有的行为。对于俄乌战争，白恩斯说，这个是一场生存之战，冷战结束后取得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自由民主的欧洲在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团结起来。礼拜三，首届日美韩产业部长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为了应对中共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出席了会议。根据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三国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三边机制来促进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发展，仲加强经济安全和供应链的弹性。三国表示将会优先展开合作，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关键领域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三国在会议上对中共的供应链武器化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担心，他们表示三方极需密切合作，以确定潜在的关键物资供应链的漏洞，還解決這一類依賴性導致的系統性弱點，其中半導體、清潔能源、關鍵礦物、網絡安全和人工智慧等是關鍵的戰略領域。禮拜四，歐盟峰會在布魯塞爾召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了峰會，還和歐盟簽署了一項長期安全承諾協議。西方盟国承诺继续为基辅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乌克兰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签署了联合安全承诺。泽连斯基仲对欧盟委员会当日向乌克兰提供19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基金表示感谢。当日乌克兰仲同立陶宛、爱沙尼亚分别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这些文件的签署将会正式确定欧盟支持乌克兰的一系列举措。根据协议，欧盟承诺在安全及国防政策中的9个方面协助乌克兰，其中包括提供武器、军事训练、扫雷以及国防工业合作等。在基辅寻求击退俄罗斯入侵的第三年，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礼拜四，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日审议通过了对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的处理报告，决定开除两人党籍，仲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在同一日被开除党籍，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调查机构对两人的问题定性大体近似，认为李尚福丧失党性原则，辜负中共信任重托，被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而魏凤和的问题被定性为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辜负信任重托，被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中共在开除两人党籍的同时，亦开除了两人的军籍，还撤销了他们的上将军衔。在去年以来，中共军方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整肃运动，直到现在为止，已有10名解放军将领和多名航空航天国防工业的高管被免。日前，全美31间大型银行全部通过了美联储一年一度的压力测试，表明这些银行都可以抵御经济动荡。美联储礼拜三表示，在假想情况下，包括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将会损失近6850亿美元，遭受6年来最大的资本打击，但仍然可以符合最低监管标准。该情况假设了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那阵，商业地产价格下跌 4%， 办公室空置率大幅上升，房价下跌 36%， 股票价格下跌 55%， 以及失业率达到 10%。 美联储希望确定银行在面对这个情况之下，仍然有能力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巴尔表示，今年的压力测试表明，面对高压情况，大型银行仍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最低的资本息足率。不过，分析师对美联储压力测试的批评之一是，他没有将持有大部分商业地产贷款的地区性银行包括在内。和大型银行相比，地区性贷款机构受到监管亦比较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